那我先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你。这时候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求圣灵用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愿意我们听到你自己的声音，帮助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懂得怎么样为你发光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这灯眼睛都睁不开，有没有看到我不是很黑吧？
不会，
还
不
可
会。
以哈、OK，今天感谢走过去一共6个月，1个月1次跟弟兄姐妹一起来。是想启示录的基督给教会的7封书信，讲了6封，今天是最后一封，启示录第3章，从12节到第22节，老底嘉教会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，一间教会他不知道他看不到自己，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有。他们乐在神的恩典当中，能够被神呼召，他们回转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先看看启示录的背景，温习一下。启示录写的时候是大概是主后95年，将会遇到很多逼迫。弟兄姐妹，你只要有机会念教会历史。你会发觉到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教会不怕逼迫的，教会只怕太束缚、太多钱，什么都有的时候才是问题。那时候教会受到很多逼迫。那只要有机会念《使徒行传》的话，你念到第7章，你就看到史蒂凡死了之后，第8章教会遇到很多逼迫。一直到启示录大概主后95年嘛，逼迫越来越厉害，很多使徒都死了，剩下没几个。年纪最大的约翰，他被放在一个海岛上面，拔摩海岛。教会在那时候还是不但是很兴旺，很多人信主，而且只要有机会念念希伯来书11章，你会发觉到弟兄姐妹。因为信仰缘故，付上很大的代价，他们宁可牺牲一切，甚至自己的生命，不肯苟且的释放。这句话每次念的时候，我自己很感动。启示录最后到主后90多年的时候，逼迫差不多到最高峰，耶稣基督就在那时候，在拔摩海岛上面跟。那位年纪很大的一个使徒告诉他说：“你写7封书信给7间教会，这7次是代表全部。所以你看7封书信最后都有一句话说：圣灵所说的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是给所有教会的。我们一起来温习。首先，重点是。”耶稣教教会知道他是荣耀的主，不是过去生长在拿撒勒怎么会出好的东西，在被人苦待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，他复活了，他是荣耀的复活主。你有机会再回去看看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里面第1章描写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，好像人子。为什么约翰会讲到是好像呢？因为过去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被人苦待、被人藐视、被人鞭打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好像一个荣耀，最有君尊的祭司那位耶稣。第1章描写他穿着。胸前有金带，头发都发光， 眼目好像火焰，脚好像铜，代表审判。这位救主让教会知道，现在他复活了。还有第二点，假如你看启示录，有机会好好看启示录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，好像一个 introduction 序言。第四章开始，天上大宝座，一直到第21章都是审判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告诉教会，他来首先要做审判的主，他荣耀复活的救主。到启示录第21章之后就新天新地，但是之前全部都是审判。他口中拿着七星，我们说拿着原文那字希腊文是用手抱住的。中间没有吐出来的危险，教会跟教会的使者都在神的手中，神用手抱住他，基督用手抱住他，而且在7个金灯台当中行走。教会是金灯台，应该发光的，而且在最黑暗的环境当中，耶稣基督让人知道他从死过又活了。所以你在前面书信时候。很多次，耶稣在之前之后都告诉他说：“我曾经死过，又活了。”他是 Alpha Omega，他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，最后一个字母，就代表从开始之前就有了他，而且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。假如一个人不再怕死，阴间是一个。神学上面是很难定义的地方。一个人离开世界是根据犹太人的认知，去到一个地方等候，去到神那边，就代表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后，好像被锁住了。但是耶稣有钥匙，所以这一点对教会在当时面临死亡跟逼迫的。那个校尉一个非常大的鼓励，不要怕，我是复活的主，也是说他死过，他又复活了。然后这7封书信，我在刚才分享过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听过了哈，现在我温习一下这7封书信。第一封书信给以弗所教会。耶稣一开始就称赞教会，你为主名劳苦，可以分别身正的假的那些使徒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把起初的爱心留在原地没有带走。教会把次要的变成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房子留在原地，开始还好了，开始那个爱是真的，但是。到后面事情太多了，这个是今天我们都应该被提醒的。现在我们人不多，事情还可以啊，我们蛮欢迎新朋友，彼此相待也是还有爱心。我希望我们真的是爱心，但是教会大了，有一天你忙到。所以教会好好准备，预备多些童工。到人数增长的时候，事情越来越多，做来做去都是那几个人。最大危险是那些人，甚至我们，就是讲到侍奉、领事各样的人，就去里面的爱心还在吗？我说在神面前，你因为你有一个 assignment，有一个工作你需要做，或者是因为你真的爱那些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。最大的提醒，以弗所教会第二卷书是写给斯米纳，斯米纳是莫药，就是苦的意思。那教会真的代表一个苦难当中的教会。耶稣基督告诉他们，受苦是一种试炼，这试炼要忠心到底。现在在我家里面有机会去我家欢迎，我的书房里面就贴着这句话。我的老师曾经辉牧师给我写给我的， 你若知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生命的冠冕是什么？不是给你戴在头上的。假如念启示录，反正冠冕是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献给他的，不是两手空空。这样就是这里有意思说，你回头看来，人生最最光辉、最荣耀、最能够持守、有价值的东西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主给的。你会觉得世界变得很快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啊，这是我的，我现在突然间有非常强的感觉，真的开始我跟太太说我们要收拾东西，衣服这么多，给一些别人，免得有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，收拾完剩下的东西的话，一面收拾一面骂，这么多垃圾，老人家什么都舍不得丢的，会不会？越来越多，什么都留住，现在开始丢掉。字母想起说，不要再买东西了，记得不要再买东西了。美国确实，我们假如真的不买东西，美国经济都有问题了哈。我去讲到，有人说，如果是你的手提电脑这么重的，什么时候买的？我说大概15年前吧。那15年你电脑你还在用？然后第二句是，不是就因为有你这种人，美国经济才不会进步。你应该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买东西。但我们什么是受苦？有一次我在英文美国教会讲到，然后问那些年轻人说，受苦是什么？我喜欢讲到时候跟弟兄姐妹有些对话的，对，特别是美国教会英文堂，他们说。受苦是我想买一个新的手机，没有钱买。我说真的，这就是受苦啊！你要买东西不够钱买。事实上，今天人生苦难很多种，但是苦难是一种试炼，叫我们生命更加成熟。所以，那特别是市民哪家会为主受苦，不是因为他做错事情，所以。耶稣提醒他们，苦难是一个祝福。然后第三卷书是给别迦摩，别迦摩跟下面一卷书，推雅推拉是同样是行两种性质。别迦摩的教会是那些人任凭两种错误的教导，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这边传来传去，有些人信了被带走了。那两样是什么？一个是巴兰跟尼格拉，那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学说，是一种理论。巴兰是，你那旧约巴兰是一个假先知，他贪爱世间的钱财，结果他得不到，他就想一个很坏的办法，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的罪，让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被神审判。尼格拉就是一种。自由派的主义，什么都 OK，everything is OK，你 OK 我也 OK，这种叔叔理论在教会里面传来传去，教会只有少数人当时是跟着那些理论，但是整个教会受到耶稣基督责备，你们不能任凭错误的教训在你们中间传来传去，下一个教会第四封是给。推雅推拉，那是一个人叫耶洗别，耶洗别旧约里面，王帝的他王后，这个人很坏，但是一个人引起很大的，甚至先知以利亚都受到很大的亏损。当时教会容忍一少数的错误道理的假师傅进到教会里面，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。提醒，既要信仰，你又要站立得很稳的，因为有一天有一些错误的道理传到你们中间，或者有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伤害带走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牧师长老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我们整个教会在其中有责任的，教会不能安静。我不知道北美华人教会有一个。我常碰到的，我说 毛病不是毛病，是很大的问题，是 silent majority 有没有听过？绝大部分都是不受圣的，教会有事情的时候，大家都安静，只有少数的领袖他们够胆的话站起来说这个不对的，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了，这很少见，因为在这几天教会当中，教会有一些人，被带走犯罪。整个教会都受到审判。第五封是一个杀敌教会，他们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有些教会在外边很兴旺啊，很多人去，很多人去，其实里面没有生命，或生命好像以西结书那意象当中，好像。般有，你说它没有水，又不是没有水，那要有水，又没有生命，没有生物，没有东西长出来。耶稣叫他们回想，你们在什么地方堕落？你们要遵守，不但是知道，而且行道悔改，坚固呢，还有还没有衰微的坚固他们。第六封书信是腓立铁腓。以前我自己，包括我自己，常讲这篇这封书信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句话，我给你一道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能够关的。记得那封书信吗？其实只要你好好念整卷书信，教会当时面临犹太人的一些迫害。犹太人的会堂的门向他们关了，主劝他们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给你 A 道门是没有人可以关的。”直到在当地社会当中，会堂门关了，把他们关在犹太人社会的圈子之外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多是犹太人的基督徒。不要怕，我给你这门是敞开的，没有人能够关。而且，假如你忠心持守你所有的，在神的殿当中，你做那些柱子永远不会出来。感谢神，我们不是某某教会的会友，我是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份子，是吗？最重要是我们在神面前，在神的家当中，这个门没有人能够关的。有一天，环境会改变。不要担心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处理的、我们要学习的、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七封最后，老底嘉教会里面的那一句话说：“看啊，我在门外叩门，凡有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”这是第一封书信，所以。你有圣经，现在就用手机哈，启示录第三章，看看那经文，然后我们才一起思想这段经文的问题。我打在这边了，假如你没有手机，你看这里也行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位按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。这经文是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，说什么？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，受此不至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眼睛时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管教、责备、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哪里去？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面与我同坐，就如我 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。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愿主祝福他的话语。首先，我们注意到里面，这句话，耶稣说：“我站在门外叩门。”思想这句话之前，听听耶稣怎么介绍他自己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你的关情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。我知道这句话今对教会来说是必须要常常记住。我们个人来说，别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，或者我们遇到的事情。主说我知道，记得那是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430年嘛，上帝对摩西说，他的子民他们受的苦痛苦，我原来从第一天上帝就知道了。这不但是安慰，也是一个警告。我一个很好的。老师也是我的朋友，见到像以前见到神学院的院长梁嘉麟牧师，他曾经讲过一篇叫做"教会必须要恢复对，好像初期教会一样，首席的第二章，对上帝的惧怕。假如你要看第二章所行传，那不但是主张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里面。"有一句话很少人注意到，众人都惧怕。他们说，问问我们自己，你去到不只是这一个教会哈、啊？假如你去过一些教会，你有一个问题是，今天的教会还怕神呢、啊？怕吗？你告诉我，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基督徒还怕神呢、啊？好像过去旧约是这样，新约也是这样。还记得一对夫妻卖了田地拿到神面前，这是我们全部的钱，神就把他们击打死了。今天假如有人卖了房子奉献教会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没钱奉献，但是我房子卖了，现在教会建堂，我就奉献给教会。但是为什么上帝这么，我们说为什么这么计较？说说算了吧，反正他奉献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教会必须要恢复对上帝的惧怕，怕上帝，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。我们知道谁说，但是上帝说：“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哎，我们以为我们得救的人，属于神的人，又要审判吗？还有一句话，你有没有念过《希伯来书》第十章第31节：“乐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”好像跟我们常常今天教会常强调的是，上帝是爱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上帝是爱，但是有一篇圣经说啊，不是谁说的，上帝说，你小心一点，乐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。上帝严厉的，上帝是对于那些，当然有恩慈，有怜悯，但是对于那些。把上帝当作不汪称神名，这就是不把神的名字当作是什么一回事人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就曾提醒我们，主说我知道，老底嘉教会有一个问题，他们有个长处，他们是非常有钱的。历史说他们曾经地震过，罗马政府想替他们 rebuild 重新建起来，他们不需要。We have money，他们有钱， 让自己可以重建整个城市，因为他们出产黄金、gold，他们又是出产黑羊毛，非常黑色羊，非常暖和，非常贵重的一些出产。他们也出产眼药，待会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提醒他们要向他买这样三样东西，他们以为自己都有了，我一样都不缺。而且他们因为是罗马政府眼当中的一个明珠，非常丰富的来源，无论人力物力对帝国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他们的地位非常特别，要维持这个特别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必须要有重荣之道。什么叫重荣之道呢？当时所有宗教、所有人民都必须要起码一年一次根据。历史说，向罗马政府的皇帝的一个像来跪拜，一次有登记的，谁不做就是背叛帝国。但是老底嘉可以不拜吗？因为他享受的帝国给他们的那个 privilege，太多的好处了。他们必须要维持他们在这帝国当中的位置，以至于这些优待都不会被政府拿走。他必须要重荣之道。什么叫重荣之道？就是不要太过分，拜拜就拜吧，一次一秒钟过一拜一下就没事了。为什么坚持一点都不肯妥协呢？六姐妹。今天基督徒有不可以妥协的地方吗？有吗？什么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我在常常看到我的感觉，美国变了很多。40几年前来到美国，美国是礼拜天不做生意的，所有店都关了，礼拜天是主日需要敬拜的，还有。对于政府来说，无论官员做到最高级的领导，假如道德出问题，假如撒谎被人抓到，没了。现在今天哪里有哪一个政治人物不撒谎的？坦白说，面临一个社会上面道德的。败坏，现在只要你做到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就选你。听说我们北卡就要选举了哈，对不对？好像下个礼拜就快要选举了。我真的不知道选谁，因为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我希望选出的人是敬畏神的人，不是他能做什么，不是他会做什么，而是。In God we trust。这个老底嘉教会要维持在政治上面、军事上面、经济上面一个重要地位，它必须要妥协，所以变得不冷不热。主说：“你不冷不热，我要把你从我口当中吐出去。”那不是得救不得救问题，而是代表一种与主脱离了。关系脱离了，你不在我口中被我所用，被我所祝福。弟兄姐妹，问一个问题：不冷不热不好吗？今天我生意不大好，我来的时候，我要一杯水喝，非常有爱心倒了一杯热水，但是我是不能喝太热的东西，我要不冷不热的。因为我舌头很奇怪，以前以为是癌症，我舌头一碰到比较温度高的东西，它就起一个泡泡。去看专科医生，他说不是癌症，我的另外医生也是什么，他叫 mapping，就地图 mapping town。他说他们叫这个是好像你舌头碰到温度稍微高的，肿起一个一个好像地图那个有低有高。我喜欢冷水，所以冷的时候我还是喝冰水的。早上起来一杯冰水， 现在呢，年纪大了，又开始，说不冷不热，不错的哈，不要太热，不要太冷，不冷不热有什么不好？不冷不热，你说我去教会，我也去教会，奉献我有奉献，餐也奉献，这不冷不热。我在第二次奉献，1989年，我再去念神学，出来要再做牧师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从澳洲打电话给我，她说孩子。你信耶稣，不要信得太傻，不要太认真，不要辞掉你的工作。你爬到这么高，薪水这么高，哪一点给教会教他请一两个牧师吧？我说妈妈，是主是呼召我。他说不要傻，你最好去教会，去教会。妈妈赞成你去教会，听妈妈说，你长大了，但是要听妈妈说。说妈妈，我在听。你去，不要太热心，OK 了，OK 了，不冷不热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主说，假如你不冷不热，我就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？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。有没有念过以西结书？以西结书的主题是讲到我的圣名不容人在外邦人就被亵渎，我做这些事情，上帝拯救，上帝。圣手出来做事，不是为你们。对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说，不是因为你们来，是因为我的圣名。里面有很多意象，其中一个是47章，有机会回去念念。先知看到上帝让他看到有水从圣殿流出来，流过祭坛，往下面流出去。水到一肘的时候，就是好像。手臂这么深，他还是可以行走。再深一点之后就比较难，然后再走下去，他不能再走。水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他只能够浮在水上中，让水把他带走。然后水流出去，越流越深，变了河。然后他注意到河里面有各种生物，有鱼，各种生物。然后大家看下去，河两边的岸上面有树木。再看下去有一句话，我的老师藤牧师说：“同学们，你要注意这句话，只是离林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自豪，必为炎帝。”再说一次，离林是好，你说它没水，它也有水啊。这篱笆洼湿就是滴下去，不是有水塘，是有。有一点点水，不得自豪，必为炎帝。那是不是好的东西？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生长了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水代表生命，生命浅浅的，你还可以凭着自己意识到处走；但是深一点的，你就自己要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，有点难处。生命最盛的时候，这个生命带着你走，但是。先知告诉以色列人有一个警告：假如你说没水，又不是没水；但是你说有水，也不像有水，变得泥巴一样。这种东西，上帝咒诅的，你什么都长不出来。回到这里，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你说他没有温度也不是，你说他热又不是热。大家都是这样，就是台语说拜拜了，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OK 了。你不来又不行，来了就只要你不是 involve 太深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家庭，你有什么都有。这过去几十年，我们刚开始信主去念神学的时候，教导变了。以前是上帝最高，教会第二，家庭第三。过去20年的教导是你们错了，上帝最高，教会第二，家庭也是第二，平衡的。因为有些问题，有些基督徒甚至传道人，因为太过 involve，就时间都给教会了，就家庭一塌糊涂，那也不对的。但是 很难保持这平衡。教会里面有面临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？有吗？不要看别人，问问我们自己。教会一不冷不热，教会很容易满足自己。我富有了，已经发财了，一样都不缺，缺不到在神面前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、吃剩的。基督知道，教会却不知道。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教会缺乏什么？钱吗？人才？这些都可以补救的，对不对？最缺乏的是什么？是灵里面的丰盛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有教会请我去讲退休会，他们的标题。他们研究标题的时候，他们说陈牧师，我们在讨论，究竟是不是应该用更丰盛的生命做我们退休会的主题？然后他们自己说的，他们说有人说什么更丰盛，现在生命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生命都没有，什么更丰盛？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你享受过更丰盛的生命吗？第一，他们自己好像欺骗自己，我什么都有。我们有钱，有人才，我们成功。什么成功？什么叫成功？好像我跟你分享过，牧师跟牧师开会的时候，你以为我们谈什么？啊，陈牧师，你们现在的教会现在不会问我退休了哈？我说假设以前，我们宣道会有2000间宣道会，一年一次，我们聚在一起，牧师有多少个？然后大家碰到啊，陈牧师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说好啊，在哪里侍奉？我在某某教会，教会多少人？然后说不多不多，哎，不多不多，2万多而已，那就不错了哈。我是不是成功？然后我告诉他说不多不多，才30个。啊，最后第二个问题他会问，陈牧师你在那边侍奉多久了？然后我说我刚到去，他们会说忍耐忍耐，会增长的。假如我说我侍奉了30年，啊，30年30个，What's wrong？What's wrong？成功？他们说弟兄姐妹，我们诚恳的想更问问你，究竟是不是2万人的教会是最成功呢？牧者最 number one，或者是30人的教会？也是成功。你有没有记得耶稣说过，分银子给不同仆人，有的是1000，有些不同数目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世界上面能够牧养100人以上的教会人数很少，只有 10% less than 10，不到10。10% 是100、200、300人的教会，其实在美国来说，一个教会是200、300人都是 OK 的。我说 OK 就是别人不会，你侍奉多久？中间真的500人以上的教会很少很少，而且教会请那些人培训呢，去讲道，通常请什么地方的教会？大型的或者请个30人教会的牧师去讲的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我们以这样来衡量这个牧者好不好，甚至这个教会是不是成功？他们这老底教会以为自己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教会多少人，他们有钱有人，什么成功？瞎眼的就是我们看不到自己原来是没有东西的。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谁知道？主说我知道。有句话，阿摩司书，我很喜欢念旧约的小先知。阿摩司书里面有句话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，他们去伯特利去献祭啊，就是献祭物给神啊。但是对神来说是任凭你们去伯特利犯罪。”到祭甲加添罪过， 基甲是他们纪念神的地方，记得吗？他们过约旦河那个地方叫基甲，任凭你们去那个地方，他们去那个地方是纪念神，也告诉下一代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看到那石头就是滚开的意思，把它是上帝曾经用他大能带他们出为奴之家。你们去纪念我吗？你们事实上去犯罪，任凭你们先有教的感恩感谢祭，献祭祭物，因为没有教的，那任凭你们去献，把甘心祭宣告给众人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，任凭你们做，这是你们喜爱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耶和华说。任凭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把神当做没有一回事，你们里面有什么？我知道。所以在这边教会要提醒，记得耶稣介绍他自己吗？我是阿门的，我是诚信证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阿门是什么？我们祷告说。奉主名祷告，阿门，对不对？阿门这是你翻译成为诚信所愿，其实里面这个是意义很深。阿门是，好像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是那位告诉你们的事情，你们好好的听。所以耶稣每次说我要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耶稣说我讲的话非常重要，你们好好的听。我是宣告你们必须要听的，我是诚心证实的，那不是诚实的意思。我讲的话是完全是事实的，因为我是知道的主，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你念这句话，你会诧异为什么耶稣在教会里面看到我在门外叩门。他是不但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万物的主宰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别人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什么。我讲的话是真实的，我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们必须要听。有时候人看不到自己，看到别人非常容易。我长大了，我就又瘦又矮又小，从来没有人，叫学校从来没有叫我去做什么，很想当中国童子军，结果去报名的时候一看，我说next，有一次学校演话剧请我去参加，我就很高兴，妈，学校有一个庆祝委员会做一个话剧，叫我去啊。妈妈说你要做什么？那什么角色？他说还不知道。而且排演的时候不需要我排演。那我奇怪，我妈妈就买了很漂亮的衣服，有两个角色我担任的，一个是做一棵树。你不要笑了，我妈妈给我很好漂亮的衣服，穿去躲在那个用纸皮做的那个树干后面。只有两只手伸出来，一到时间就摇一摇，威风吗？第二个是出现的，第二个是做一个老人家。我那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我很多头发的，结果呢，演之前要叫我去，我坐在那边，那老师请一个人来替我把一些白色的粉撒在我头发上面，现在不必撒了。那时候是要撒很多的，而且又画一些皱纹在脸上。我一看，但是老师不让我看，他说你不要，你要看不要看，我替你做完。然后不多久碰到另外同学，是个女的，一个女生出来变成一个老太婆，哇！我看到哈，一看你哈哈哈，她一看我说。一看你，老师就抓着我们两个手，带着我们到 一个镜子上面，你们看自己吧，看了就笑不出来了。无论是说一棵树，或者是棵树根本没有这样一只手啊，不作为老头子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心目当中那角色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看不到神替我们的安排，也看不到自己里面有什么。你们不知道，他自满自足，然后教会在那个场合当中有出路的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凡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一同吃东西、吃饭、筵席。你有没有想过？我有两个问题想大家试想一下：为什么教会的元首在教会里边要叩门？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在教会一段时间，你会听到很多人用这句话用来做布道会，是吗？开布道会的时候，告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：“看啊，主在西门中开门，你举手吧，一打开主就进来，与你一同坐席。”那可以这样用，但是假如严谨的来解经，这句话是不是对外人说的？是对教会里面的人说啊？为什么教会把主关在外面？第二个问题，基督在门外叩门，你打开门的，我与他，他有一种坐席，做什么席？什么筵席？我看过一个电影。以前应该是芝加哥吧，好久了。那教会人很多，礼拜天那边的弟兄说：“陈牧师，你要早点去，不然你进不去。”去到那教会，一进到那一区，不是那条街那一区，已经警察车在 block 了。那教会人非常多，进到里面，我就想看看那教会是怎么样的。事实上，我去到的时候就发觉到一样事情：那教会不是外表有多少人，是里面那种敬虔。你进到的时候就感受主在那边。他们最有名的是礼拜二的祷告会，全世界各地都把祷告事项寄来。他们下午6点多开始祷告会，一直到晚上半夜，每个礼拜。那教会有什么特点？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做什么筵席？首先，代表主给教会的丰盛。你有没有知道，圣经说一次又一次，使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弟兄姐妹，你得了丰盛吗？也是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丰盛。你生命怎么样子？是淋漓之地，说没有水又有水，说有水又不像有水。耶稣叫做丰盛。我爸在越南开餐馆的，我那时候他开餐馆的时候，我爸爸本来在越南的北部很有钱的，他有一间汽水公司，收到 company。因为解放，所以他要放弃一些所有的，来到越南中部。那时候很穷，后来越南南部，他又开始一年一年的过去，慢慢做起来。我不知道他开餐馆的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生意。那时我在教会里刚刚神学院毕业做实习传道，所以很忙。我妈妈有一天下午打电话说：“嘿。”嘉荣，你爸的餐馆开张了，去他有 party 去恭喜爸爸嘛？说今天下午有聚会，妈妈不行，过2天吧。亲戚都来了，你不去？我说妈，真的，今天我有负责施工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真的不能去。2、3天，1个礼拜之后，我总是去了，我就跟我的牧师。简国庆牧师他儿子简维信，我说那时他是 teenager，我说维信要不要吃东西？他说要吃什么东西？ 我爸餐馆开张了，有什么东西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卖粉面呐、啊，卖那些东西吧，吃碗面也好啊。说好啊，你带我去，不要钱的哈。我说我爸开的餐馆怎么会要钱？所以我们去了，根据地址去到那地方，门口的看门的人穿了西装打领带的，那哈、啊、是这里吗？地址真的是，问门口那个先生，请问这是这个地方吗？是啊，你要吃东西吗？进去，他一看我穿的不像比门口那个还差的，所以我就进去，头皮发麻，因为我没钱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爸的店呢，你什么要钱？去到那餐牌一到，全部是法文的，French。每一个菜都是我付不起的，所以我跟他说，为安全起见，我们点一些，最便宜的啊，都是有 cheese 啊，跟那些意大利粉啊，点一大堆，不是一大堆了，三几个都是最便宜的。在点的时候，东西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领班走过，一看，嘉荣，为什么你在这边？是我表哥，我说有救了。原来是表哥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我是领班的啊。他一看你点了什么东西，我给他看，你老板的儿子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来，我叫他们给你最好的。他拿出来的东西，我梦想不到这么贵重的。每次我都想起丰盛的宴席，会不会你跟我好像当时的我？不知道我爸有什么东西啊？原来他有这个酒楼，是高级的，穿西装门给你开门的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，里面的东西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因为你爸爸是这个餐馆的主人，上帝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。问题是我们享受了多少丰盛？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基督被关在教会门外，叩门？我去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教会，芝加哥聚会，他讲台上面有个舞台很大的，每个人前面有一个视频，因为看下去很大很大，人很小，但是他有。他讲到其中有突然间有个短片放出来，讲什么我不记得，我只记得那个短片。所以很多人说今天讲道理讲故事就好了，因为转眼之间别人讲什么道理，别人都忘记了，只记得那个故事。他说我记得那个是前面有专业的演员表演的，4月下午。阳光从外面照进来，当当当，有人敲门。里面一个年轻人坐在那边，谁呀、啊？也一个声音说：“我是你的主，我是耶稣基督，开门吧。”耶稣来了，然后不事先通知，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所以他就走过去开门。啊，果然是主，外面亮得不得了。主啊，请进来。主进去，主想摇过他，拐往左边的门出去，那个人就挡住。主啊，这门你不能进去了，好不好？走这边。耶稣没有讲话，退2步，又再试走这边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个门不能开的。”你不能进去，不要看里面的东西，这边不错的，来来，我带你去看。耶稣第三次又摇过他，想要走那个挡住，主啊，不要进来。然后耶稣停住，转身，从头到尾没有讲句话，走到门外，门就关起来，里面很黑很黑，外面的光没有了。讲员用那个问我们。究竟教会或者我们里面有什么门是不能开的，不能给 主进去了。主说：“看啊，我在门外叩门。”因为教会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不需要主。今天的教会，你知道最少人出席的是什么聚会？绝对不是新年的晚餐会啊！啊，去年我们来到你们教会，晚餐很多人啊，好东西吃啊。还有其他聚会，音乐布道会有人来听，看你邀请什么人唱歌啊，还有或者其他很多聚会，最多人的是小孩子的聚会。在以前，我们每年有一个儿童主日的，那一天侍奉的、带领聚会的都是孩子，孩子能做的。有些孩子因为他中文不会啊，用罗马拼音拼成用中文来念圣经，哇，非常可爱。很多人，所以孩子为什么这么多人呢？他们的孩子要表演，家长一定会到，对不对？家长还会打电话给他们朋友，来呀，看我孩子要表演啊，所以越来越多人，孩子唱歌，读圣经，闪光灯不停的啪啪啪啪啪啪，然后到我上去讲到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在拍照，他们没有这样，等着我快点讲完，小孩子再上去就啪啪啪啪啪啪。教会今天注重什么？教会里面有什么？有人教会建堂，哇，非常漂亮，1000多人的教堂，所以每个人来，新朋友来的都有一个崇拜之后有一个新朋友的 orientation，就是介绍教会，带他们去参观，看看这里，看看这里，这是我影音。设备，这是我们的儿童，这是我们college student 大学生的聚会啊什么的，大学生聚会，他的那个房间里面都有很多电脑，让大学生平常可以来这边做功课，所以给他们有一些机会接触，看很多，其中有一个 visitor 一个来看第一次来教会的人，听了这么多。他突然间问一个问题：初期教会，约翰、彼得进到圣殿门口，碰到一个讨钱的，那人定睛看他们想要得什么。记得彼得说什么吗？金和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那人就说。那种能力，你们教会有吗？有吗？今天我们还可以奉主的名，让神的神迹奇事彰显出来。当然是，其实现在我们有圣经了，神迹奇事没有这么多明显，真的没有了吗？我今天很多，但是今天教会靠什么？靠什么吸引人来到这教会？COVID-19 啊，你们今年有没有打针？为我祷告，下礼拜我打2针，flu shot 跟 COVID-19 一起打。幸亏今天你请我讲到下礼拜，我能不能动不知道。COVID-19 的时候，一些2020年 COVID 最厉害的时候，大家不敢出门吗？你在吗？那段时间，没有人肯敢出门。我们两个，我女儿李希，因为他们做医生的，他们说啊，爸爸妈妈你在家里面不要出去，因为这氧气缺乏，很多人送到医院里面，你这把年纪进去的，可能轮到不到你，像先救那些可以救的人，所以叫我们不出去。弟兄姐妹来我家里面就替我们买菜呀、啊，我现在很感动，还记得有个弟兄穿的好像一个日本武士一样。全部蒙住了，还口罩一个，全部手套。他买东西一打开门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日本那些，他怎么买菜的？有人就在那时候打电话说，陈牧师，以后我们教会怎么办？少了很多人，剩下的没有几个。他说你的问题是，以后教会开布道会，有东西是没有人敢来的。以后教会怎么样走？ 我说我没有答案，但是我知道一样事情：出席教会这么多逼迫，还是没有人可以挡住教会的发展。我不相信这个疫病能够挡住教会发展。信念教会问题不是这个疫病，说里面有什么？我们有没有主的丰盛？首先，这个筵席包括三样东西：火炼的金子。上帝熬炼他的教会，熬炼出他的人，好像陶匠熬炼金子一样。一个教会什么都没有，你要认历教会历史啊，你发觉到教会最堕落的时候，不是他受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，是罗马帝国把它奉为国教的时候，教会有权、有钱、有皇帝的保护，所有东西有的时候，教会最堕落。火炼的镜子，上帝用镜用烈火。让苦难来，好像一个窑匠炼金子一样熬炼他的子民。你记得以色列在埃及为奴430年吗？到时候到了，在何烈山上面，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我的百姓所受的苦，我原知道的。”那为你知道为什么430年？那时候人活着。430年几多少代的人，上帝任凭他子民成为大国，在埃及长大。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到青草地、溪水旁，敌人面前都是神所摆设的筵席，火炼金子？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孩子。其中一个最大问题，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苦，在美国很多非常孝顺的父母，不是孝顺的孩子啊。到我这把年纪，不要期待孩子来打电话来问啊，你打电话给他问啊，非常孝顺，但孩子没有受过的苦，我女儿受过的。在越南4岁跟我们逃出来，船上他早就忘记了。在孩子还有我们出生的时候，他去看他姑姑，孩子，满月 birthday，因为我女婿是老外，美国人，为什么叫他老外？我们才是老外啊，他是美国人，所以我女儿记得我女儿告诉他。他先是说：“记得，当我们孩子出生之后，不要买给这么东西给他。你以为呢？后来他有孩子了，现在孩子什么都有。没有吃过苦的孩子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？会不会珍视他们有的东西？吃一口，I don't like it，丢掉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。”很糟糕，今天的孩子下一代不知道钱的难，你再留给他多点钱，你养出一个什么什么的，我叫他们怪物，就是玩手机的。彼得、雅各告诉弟兄姐妹说：“你们受很多百般的试炼，应该以为大喜了，因为你们经过试炼之后。”就是忍耐，忍耐到成功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成全完备。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时间关系，我跳下去买眼药，擦擦自己的眼睛，叫我们看得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自己的情况吗？老底家的以为他自己什么都有，他们瞎眼了，看不到自己的属灵光景。做医生，你这里有没有做医生的？你是做医生的，你最怕什么病人？啊？最什么？
很怕就是有小事，可是就会一直吵医生说哦， 痛，需要这个，这是真的。
对，我女儿跟女婿说，他们最怕的是他不相信医生的人，他自己以为自己知道。我老妈牙周病，去看里面都肿了，去看那些专科医生，他在澳洲不在美国。他看完之后，医生开些抗生素给他，他说吃这个火气大的，我们中国人不能够吃这个的。他中药店里面买一些，那些中国的药，呵呵，越来越坏，以至于脓一直流下去，他牙齿都摇动，一个一个丢下来。他还去那个专科医生，医生啊，救救我，脓流到满口是。说陈太太，你来吧，他带着我妈妈去到他墙上挂那个医生执照。哦，你知道我念了多少年才念的这个吗？你来看我，你不相信我，你回去吧，准备后事。我妈那时候才怕啊，后事这会死啊！你继续这样吃草药，然后最后他救回他，但是牙齿都没有了。一个牙齿，所以每次我去看他，他在澳洲讲了几句话，牙齿就掉上去。那是他们的 澳洲的福利非常好，免费的，免费的牙齿不会好的，所以他就掏上去。最糟糕是一个不肯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，火炼着镜子，穿白衣与主同行。买眼药使你能够看见，这三种比喻是非常重要的。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电话，是我跟师母以前牧师的儿子简国庆牧师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？他是宣道会那个，他99岁，前一天凌晨6点多7点。他儿子打电话给我，他儿子也是一个牧师，叫简为信，相信的信。他说：“陈牧师，然后叫我嘉荣哥，因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我说我是他爸爸的同工，他爸爸简国庆牧师是我的牧师，后来我念完神学跟着他一起侍奉。他说爸爸不行了，走下坡很快。昨天晚上，他又打电话来，原来他爸过去了。他就说：“嘉荣哥，你怕不怕？要不要跟我爸爸讲几句话？”我说：“哈，你不是说不怕走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还没有进棺木啊，人在床上面走了，你跟他讲话吧。”我从来没有跟一个走了的人讲话的，所以他用那个 face 做。我看到节目是，他瘦了很多，眼睛闭起来。我很怕讲话，因为讲几句就会哭了。我记得他以前怎么样教我们，我是他教会里面信主的，后来奉献之后去到他实习，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吧，我们越南来的那个宣道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年纪都慢慢大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一个 cruise，去 Caribbean cruise，去加勒比海嘛？不是，Caribbean 是不是加勒比海？去那边上面有几十个人，简国庆牧师也来了。每天我们不是晚是在上面聚会，那 cruise 上面有一个 chapel。我们都挤满，他每天都在那边聚会。最后一天晚上，简牧师上去说，那时候他80几岁，说谢谢弟兄姐妹这次请我来，你们是来替我送行的，下次见面在天上了。想不到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，他终于走了，又想起过去，微信不要叫我讲话，我讲不到两句就会哭的。他99岁， 他侍奉主65年，全世界招募师65年，他在越南17年，他在澳洲、在加拿大几个地方，然后在好像去过非洲，然后好像也去过好多地方。他开了很多教会，他不停地传福音，直到走不动，80几岁，他还发脾气。我记得很少看到他发脾气说，现在没有人请我讲道了，为什么你不请我？谁敢请他？80几90岁的人，因为怕他摔倒啊，不是不想听他讲道。他人数不多，他的名字是国庆，是那时候双十，10月10号，他是一个孤儿。他没有见过他父母，他一生有一年，我跟师母去看他，他说我跟他师母结了婚之后，就提着一个热水瓶、几件衣服，身上一件西装的上衣，没有裤子，就裤子不是整套的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就去了买单程机票去越南。不准备回来的。他在越南生了7个孩子，现在他有35个，7个孩子生了17个，他的孙、外孙、内孙也生了曾孙，一整个家族。我看到是，我想到他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想什么吗？弟兄姐妹，我现在年纪不大，我还年轻嘛，跟他比较，但是也知道自己。时间有限，我在想，有一天我回去的时候，我拿什么给神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试过在主耶稣这边，我有什么奉献，有什么冠冕可以留出来献给主的？今天，我现在这把年纪，我学会一样，不管你说什么，对我来说影响不大。以前年轻很不想听别人批评，以前年轻很欣赏别人的称赞，以前很在乎我在人面，现在 I don't care。还有几年，我 care 一样事情，在神面前怎么样看我？你生命是属于神的，你现在的岗位，现在你在这教会里面的时间，神要用你，让别人知道，原来我们信主人生命是。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！当然，有一天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主交代。所以我那时候跟去世的牧师讲了几句话，说：“简牧师，有一天再见面了。”有首诗歌，我想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或者你跟我一起唱。我今天声音不大好。耶和华若就差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在当他有赦免之恩，叫我们懂世上的日子，我们懂得敬畏神。看呐、啊，我在门外叩门，我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。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然后给我那些音乐，这找到吗？听过这首歌吗？来，鼓掌，帮我，我声音今天不大好。耶和华，我从深处，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这听我恳求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你若就差罪孽， 谁能站住？但在你有生命之恩要叫，曾经为你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，但在你有。生命之恩要叫人敬畏你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。再来一次好吗？快一点。耶和华，我同深处。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在听我恳求，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只有纠察罪孽，谁能站住？但在你有生命之恩要叫人敬畏你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。我也仰望，但在你有生命之恩要叫人敬畏你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。神呐，我们在这边站立在你面前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上帝对我们有怜悯、有慈爱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知道圣经说，假如你就差罪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。感谢主，你有赦免之恩。但愿主用今天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叫我们懂得要敬畏你。感谢主，在世上我们遇到很多难处，但是这些难处只不过叫我们知道，我信心经过熬炼之后，好像被火热炼过的镜子，也帮助我们买眼药，看见自己的情况，叫我们穿了白衣与我们的主同行，在世上面那些人群当中，他们赤身露体，他们不以为怪。但我们穿上白衣，可能遭了很多逼迫，主要帮助我们懂得敬畏你。愿主透过我们这些人，叫主名得荣耀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